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我就请问，圣经里面描述天是什么样的？如果你看了把你吓坏，为什么马诺亚看见天使吓坏了？他的相貌很威武，叫人惧怕。以赛亚在圣殿里面看见天使，他匍匐在地，看见天使侍立在神的面前。我们今天读出埃及记也有天使，基督伯是天使，我们不知道他的相貌如何，但是他用翅膀遮住诗人座，把神的荣耀遮盖在那里。神的荣耀人不能鄙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教会神的儿女不读圣经，你怎么指望他成为一个天上样式教会？我看没有希望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好好读经。我刚才说我受很多的压力，如果没有人肯专心的从神那里领受，忠心传讲神的话语，我不一定说要传讲天，传讲出埃及记才是神的话语，整本圣经好好讲。事实上我告诉各位，我最大的盼望一生中间能够把所有的圣经每一章都变成信息讲一遍，看样子没什么希望，因为到现在还没讲完1189章。不过我最近在做个努力，在读诗篇。当我诗篇用灵修的时候，我想到可以把灵修之后把它整理。灵修是没有什么大纲的，读圣经、读诗篇、灵修不再讲究大纲，再讲灵感，每一句圣经得的灵感。或者你每篇诗篇背一两节，像今天早上他引用诗篇133篇，大家都会背这个诗篇23篇，诗篇119篇第9节、第11节，很简单的字句、金句。读诗篇背金句，然后呢，我来做大纲，变成查经的材料。如果有兴趣，在不同的场合，在团契里面可以分享短讲，诗篇133篇放在团契里面讲正好，下次去讲。行吧，管编，哪个教会哪个团契要请管编去讲诗篇133篇？我现在替他 promote 他 ，OK？ 你不要大家做的规规矩矩、严严肃肃，大家都不想。有没有人赞成让管编讲到的啊？呀，举手。你至少10票当选。反对管编讲到有没有？你当选了，铁定了，下次选他当讲到，就讲诗篇133篇。弟兄和睦同居，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像亚伦的膏油从衣服流到胡须，衣襟流到胡须，流到衣襟。这里有神命定的祝福，锡安山讲教会，讲神的儿女彼此相爱，这些都是天上的样式。注意到没有？当你教会里实行的时候，一定是天上样式，当它表现出来的时候，就是这样吸引人。所以我说最大的惧怕是我们今天不读圣经，最大的惧怕我们没有神的话语帮助神的儿女建立教会，没有甘心乐意奉献的圣徒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他们奉献多到一个地步，他们说不行了，再不要奉献太多了，才止住不让人奉献。有这样好的情形，因为奉献是神儿女的权利。你应当羡慕，当你把自己献上的时候，罗马书12章第1节第2节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为什么？这是蒙恩的道路，不是受苦的道路，是蒙恩的道路。要叫你们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，叫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你经过奉献，才会有这样经历。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神的旨意，不是我们说山上的样式吗？如果你不奉献，你怎么能知道山上的样式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要甘心乐意奉献的神的儿女，才会有教会出现。不要勉勉强强，哦，十字架的工作传道人去接受好了，我不要。彼得就这样，耶稣说你万不可啊，不要十字架，对吗？ 你若要逃避十字架，十字架什么方式？可能是疾病，疾病叫我们依靠神，可能是各种打击叫我们不顺利，叫我们谦卑。神赐恩给谦卑的人，拦阻骄傲的人。没有十字架不能把你打下来，你高高坐在宝座上面，你自己是自己的王，神不能跟你办什么事，神跟你平起平坐，他不是你的神，他不是你的主。只有当我们愿意接受神的恩典，当我们愿意奉献的时候，神在你身上有路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不要以为十字架是你的难处，我告诉你，十字架是神的难处。为什么？神的意思要这样，你说不，太慢。请问是谁受到拦阻？是你还是神？我们常常给耶稣基督好多十字架呀。彼得刚才我读经文就是，耶稣说过三天他要在耶路撒冷，他要被交在文士法利赛人手里，祭司文士法利赛人手里，第三他们要把他钉十字架，第三天要复活。彼得说不 ，no， 你怎么可以钉十字架？彼得说万不可如此啊。他的意思说，他的意思用今天比较粗鲁的话说，耶稣啊，你不要胡说八道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耶稣怎么说？彼得，你是拦阻我路。他说撒旦，退后面去吧，你是拦阻我的路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十字架？耶稣在你身上通行不过，这个叫十字架。你弄错了，你弄错了，是你顽强，不是神给你难处。因为你太顽强了，神过不去，神的旨意在你身上不能通行，所以叫做十字架。哎，你听听啊，这是我反过来讲，你从来没有反面思考过，只觉得哎呦，为什么这么重的十字架，这么沉重的十字架？因为你不听话。神可以用大能把你打扁，他走过去，神不愿意，要你甘心乐意背起十字架。十字架都是甘心乐意背的，因为没有甘心乐意就没有十字架。好了，下个礼拜没有人来了，因为这话甚难的，谁能听，谁能当得起呢？耶稣也遇见问题啊。刚才我就说，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，很多人跑掉了，这话甚难的，谁能当得起呢？耶稣对彼得说，对门徒说，你们也要离开我去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只有这样的人，神可以做工在他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一个教会怎么会被建立？神的儿女甘心乐意奉献自己，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，还需要有巧匠，像比撒列，像亚和利亚伯一样，需要有巧匠，这些人真正的会打造器具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教会里要有恩赐侍奉，有些人有教导的恩赐，要发展出来。教导是很辛苦很难的事情，做过老师人都知道，不是拿一本教材就行的，他这个人要变成教材。所有老师都知道，好的老师尤其知道，我就是神用的工具来帮助别人。你想他有多谦卑？你听错了，你会说啊，我来帮助别人，你就不能做教师。神用我来帮助别人，你第一个要谦卑。以赛亚说求你给我受教者的舌头，让我能教导别人。他是一个受教者，先在神的面前受教训的。今天好多时候，当我们拿起圣经的时候，就要教训别人，我懂得比你多，这些人基本上不懂什么叫教师。教师是一直学的人，一直学，所以他可以教。我一直说，如果你停止学习，你千万再不要教别人，因为你的态度已经错误。不是说你没有东西可以给人，你可以把隔夜的陈仓老的后臭已经发臭的妈拿再拿出来，但是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学习的心态，他基本上不要教导别人了，因为他已经自满自足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圣经这样一直读一直读，每次发现新的东西，我在神的面前谦卑说，今天我打开圣经书来读，就是希望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年轻孩子叫我什么圣经宝库，我说你开玩笑了，圣经宝库是大卫不是我。大 大卫有个宝库，斯布珍说的，诗篇是大卫的宝库，因为他研究诗篇，大卫的宝库，他取了个题目 Treasure of David， 因为大卫作诗很多。斯布珍19世纪最出名的传道人，讲道之王， Prince of Preaching。 我们不是宝库，我们是学生，在神的面前一直学习。今天在主日学或者是在查经班里教导人， 我这个话特别跟你们一起勉励，总要有一种学然后知不足的态度，越读越觉得我懂得不够，教导别人战战兢兢，这个才可以做教师。照顾关怀，照顾关怀是祭司的工作，别人的难处给你分享，你不要去打听别人消息，人家信任你会把他的难处告诉你。当别人把难处告诉你的时候，你要战战兢兢，因为有时候你不免沾染污秽，他的难处变你的难处，怎么办？依靠神，祷告神，千万不要以为你能帮助别人。今天在 counseling class， 有些弟兄姊妹们，有些年轻人学辅导，辅导第一个条件，你不要替别人做决定。做辅导第一个决定，你不要替别人做决定，必须是他自己的决定才有用的。他如果不愿意做这个决定，你给他各种建议没有用。你怎么样循循善诱，让他愿意做这个决定？你要祷告，求主感动他，这个才是真正的 counseling。 如果你以为你学了很多知识，这样出去那样出去，各种方法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总有办法处理人的问题，你错了。人的问题不是人能处理，只有神能处理。弟兄姊妹传福音也是一样，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要跟弟兄姊妹合作一起侍奉，何等的难呢？我知道一个人做事容易得多，要不然我们圣公团开会不用开那么多久，理事会也不用有那么多问题讨论，都是因为人在其中。约伯记说，谁使我的你们谁用虚空的话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，人的话太多，没有祷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幔子已经裂开，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到神面前，世人宝座面前。我们不祷告，什么都会，就是不会祷告。我不是说弟兄姊妹不祷告，而说不知道祷告的重要，什么事情都要从祷告开始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教会需要有恩赐的人，巧匠一般的手来建立。一个团契怎么建立？没有一定的方法。一个组织学怎么建立？没有一定的方法。诗班怎么帮助？没有一定的方法。祷告应该怎么做？没有一定的方法。方法不重要，重要是什么？你去寻求神，神给你智慧，神给你聪明，谁给你恩赐，做出来。弟兄姊妹们，摩西需要太多的同工，这个教会需要太多的同工。刚才我说很多教会受不起将来的考验， IFCBC 不会例外，我们都会需要在神面前交代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前两次集中讲会表 会幕，整本圣经都会耶稣做见证。希伯来书一开始就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他本体的真相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旧约新约讲那么多，最大的问题，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何等的少，何等的少。你读旧约，读出埃及记，应当读到会幕什么意思？会幕表明神的存在。神的存在在哪里？耶稣基督，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，神与人同在。我们明白吗？怎么同在？神在他的身上，他在教会里面，教会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住在人中间。这些事情我们是明白吗？一个教会如果缺少神的存在，他有没有会幕呢？会幕若是没有约柜，他成立会幕吗？什么是约柜呢？神的荣耀。但是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我们对这些事情有理解吗？怎么叫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？刚才我说唱诗歌我受感动，为什么？在这里我觉得神的荣耀显明出来，你觉得吗？你觉得吗？在教会里面如果不能常常感动你的心，这个教会有问题。 如果弟兄姊妹彼此的见证不能激励你，这个教会有问题，或者你有问题。谁的问题？绝对不是神的问题，是我们的问题。神已经把他一切的知识放在圣经里面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借着圣灵完成，要在我们身上。他是大祭司，正帮助我们。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事情，耶稣基督虽然进入至圣所，他坐在神的宝座上面，上次我们说了，但是他在圣所里面尽祭司职分。什么叫在圣所里面尽祭司职分？祭司工作是什么？旧约祭司工作有好几种祭司，有些在外面外院宰牛杀羊的，有些在圣所里面做什么事情？在那个金灯台上面点灯，到的时候把陈设饼换一换，换新的饼，在那里有个金香炉，在那里祷告。牧师、传道人、侍奉神的人做什么？把神儿女的火眺望。金灯台要需要常常把剪一剪，修剪一下，有时候眺望一下，有时候烧太厉害烟要把它剪掉，让它不冒烟。金灯台是灯光对照。什么叫陈设饼？供应生命。耶稣基督是生命的饼，每个月我们剥饼，表祭之物放在这里，它是生命的饼。我们明白吗？什么叫生命的饼？如果你不读圣经，怎么吃东西法？怎么得着食物？耶利米说，我把你的话语当食物吃了。这些话有些时候吃的时候口里发苦，但吃过以后心里甘甜的不得了。你读圣经有苦的滋味吗？你读圣经有甘甜的滋味吗？你告诉我你有没有。你不一定很有口才，但是你需要有感觉，你需要有受领受，你需要有经历。读到神的话语心里发苦，为什么？他责备我，他光照我，但是当我顺服的时候里面充满了甘甜。这是经历。如果没有这些经历，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生命的大能？你怎么会得到滋养？怎么强壮？好多基督徒说几年基督徒没有长。我的女儿，第二个女儿到十一岁还没长高，蛮担心的。其实我们蛮担心的，她不长，还好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后来她长高了，长得还不错。神的儿女可以不长，奇怪吗？因为没有话语的供应，不是靠牧师礼拜天讲个道，至少你要自己读经，多多少少，或者你来参加团契，从别人那里得帮助。现在我们参加团契的人大概有50%，多多少少。有些人我不知道你怎么长的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活下来的，属灵上我讲很奇怪，我都不懂。哎，难道仅靠礼拜天听一次道你就觉得很满足了吗？不会，神的话也比我讲的好多了。任何牧师讲道不能超过圣经讲的话，圣经本身当你读的时候，他跟你交通，神的就在你的面前与你交通，你不觉得吗？你不觉得甘甜喜乐吗？尝一尝主人滋味便知道美善，这是彼得说的话，诗篇里面讲的话，34篇。你们要尝尝主的滋味便知道他的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你要不要这样经历呢？什么样谁能够帮助我得到这样经历呢？如果你自己不去寻找，怎么会得着呢？寻找的给他寻见，叩门的给他开门，要的就给他。耶稣基督应许这样。当你去读神的话语，说怎么会没有经历呢？一定会有经历。所以耶稣基督的工作，在教会里面的工作，眺望灯光，生命的供应，还有祷告。你知道有一件事情，如果你看旧约出埃及记，这个金香炉是在木幔外面的，就是我说圣所至圣所隔开的木幔外面的。但是你读出埃及记，不，你读说希伯来书，金香炉到里面去了。什么时候进去的？什么时候长脚进去的？没有人敢回答，我也不能回答。但是我猜想，当木幔裂开的时候，金香炉就直接进到宝座前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祷告能够直达宝座。过去有木幔隔开，所以他们只能够在木幔外面对着约柜祷告。祭司跪在那里，在金香炉面前祷告，是对着诗人做祷告。 现在我们坦然无惧来到宝座面前，金香路已经进到幔后，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给我们祷告。肯来祷告吗？弟兄姊妹们，教会需要像比撒列、像亚和利亚伯这样心中有神智慧的人，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，需要有更多人愿意服侍教会，需要有更多人听见神的话语能够实行在我们生命中间。那里说他提名召他，比撒列神提名召他，以我的灵充满他，使他有智慧、有聪明、有知识。智慧、聪明、知识都不是坏事，神给他，然后呢能够想出各样奇巧的工，能做各样工。亚和利亚伯，弟兄姊妹，这里你看见团队的美丽，神把比撒列放在第一个，把亚和利亚伯交给他。亚和利亚伯是副手，他从来没有争谁是第一谁是第二。事实上亚和利亚伯是有教导恩赐的，我们中间需要有教导恩赐的人。圣经里说什么叫教导？年长的妇女应当教导年幼的妇女，这是我们读教牧书信里面读出来的。教会需要各式各样教导，但是不是圣经无凭的教导，没有圣经根据教导，希望没有。很多乱七八糟的知识，把 New Age 东西拿出来，乱七八糟，千万要拒绝。很多太靠近心理学、太靠近人的本事的，注意当心。你知道吗？四十年以前，当心理学刚刚开始在 Biola 开始之后 ，Mead School of Psychology 很多基督徒攻击，因为把世俗的东西放在教会里面。到现在，他们没有把它放神学院，不过有些课让神学生去选，稍微知道一些世界上怎么做，也有一些圣经上的辅导。但是到现在不肯把它放在神学院里面 psychology 要当心，到现在不在神学院里面，因为很多保守神学院对于心理学有些惧怕。什么叫心理学 psychology？ 魂的事情，人的智慧，心理学真的是人的智慧，要当心。我不是说都不能用，有些要当心，真的要当心。我不说什么，免得弟兄姊妹以后在攻击别人。亚和利亚伯有教导的恩赐，耶和华使他们满有智慧，能做各样巧工。特别叮咛，特别叮咛，要谨慎，照着我所吩咐你的。摩西说：“你照着做，你要把它做出来。”特别叮咛，我再说，有恩赐并不能代表可以随便做工，有恩赐不代表你可以照你的喜欢来服侍教会。要祷告，要清楚神的旨意。最后你看见比撒列、亚和利亚伯有个团队，这些人是奉献的人，都是蒙神的恩赐，耶和华赐给他们恩赐，出于神，心里有智慧，而且受感动。摩西把他们招来，和比撒列、亚和利亚伯同工，一起侍奉。我感谢主，这个教会不是没有人肯奉献，不是没有人肯接受十字架，不是没有人肯聆听神的话语，也不是没有人，我相信他们有恩赐，神要借着他们完成在这个教会里面所有的旨意。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们奉献，把自己奉献出来，神感动你，你要为神来建立教会，不是照你的意思哦，不要照你的意思。我相信神要施恩给教会，让教会成为他的荣耀，不是人的荣耀，成为他的丰满，就是耶稣基督丰满，从你的生命流露救恩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